那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就在水边安营。那这个水不要忘记，是十二湖的水泉。这个是七十棵棕树。我们说过，在以色列的旷野，在这个埃及的旷野，或者在西乃的旷野，那个旷野就像在以色列的旷野一样。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特别在死海附近，那个旷野也是一样，一片不毛之地。这边是死海，这边就是黄沙一片，那么或者是很大的岩石，那么连岩石上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那里的温度常常是110度，华氏110度，温度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最近以色列人在那儿养火鸡，他们说笑话，他说火鸡剩下蛋都是熟的，当然是说笑话。你就知道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热，那么那个盐那个泥巴呀，根本不可能，都是盐分重的很，根本不可能长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旷野里面可以说是一片荒芜，一片不毛之地。但是很稀奇啊，你如果在死海没有多远的地方，你找了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隐基底。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隐基底的葡萄园的凤仙花？那么那段很有意思。为什么是隐基底呢？因为隐基底就告诉我们，这个四面都是沙漠，结果呢，只有隐基底是绿洲。为什么是绿洲呢？只有在那里你看见有许多的棕树，同时有许多的水泉。所以呢，这个以林是什么？以林是什么呢？以林就像隐基底一样，在一片沙漠里面，结果它是沙漠的绿洲。在这里你找到水，在这里你也看见棕树。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神就把我们从马拉再往前带进一步。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我根本就安歇在可，就根本就安歇，就神就让我们安歇在可安歇的水面。结果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就在水边安营。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十二股水泉，还有七十棵的棕树。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因为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安息的地方。现在在沙漠里面，你看神终于为他们开了江河，神终于在沙漠里面给他们棕树。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在以林里面所经过的。那圣经里面这个棕树乃是代表异域得胜，因为棕树是笔直笔直。我们如果去看过棕榈树的话，棕树的话，我们知道那长得非常非常的笔直，所以这就代表正直的生命，代表公义的生命，所以代表得胜的生命。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棕树都是代表得胜的生命，棕树都是代表这个正直的生命，所以就好像这个棕树成长的情形一样。那棕树有一个特点，它的根非常非常的深。你在周围所看见的，你看见它是在沙漠里面，好像它跟水没有关系。其实呢，它的根可以探到好几里以外的水源去。那就是因为它的根非常的深，人是看不见。所以呢，它虽然在大太阳底下，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在沙漠那个不毛之地，你看见这些棕树呢，能长得非常的发旺，而且呢是青绿青绿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代表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虽然神把我们摆在了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呢，许多时候神把我们他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七十棵棕树。这个七十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天然的岁数。一个人如果到了七十岁，摩西说人若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所以70年呢应该是人天然的岁数。到了70岁了，我们就到了天然岁数的尽头，我们就来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怎么能经历得胜的生活？要记得那个棕树是七十棵棕树。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尽头，什么时候被带到我们的尽头，那么神就开始出头。什么时候我们到了绝路，这就是神的出路。 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得胜的生命就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这里的功课是非常有意思的，先是马拉的苦水，然后你才看见那个新鲜的活水涌流出来。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必须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功课。那么当十字架把我们带到马拉，然后我们学习怎么叫马拉苦水能变成甜，怎么让神来医治我们，把我们的苦水变成甜水。那当我们学了这些功课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主就把我们带到得胜的境界。所以以灵乃是代表得胜，在这里你看见这些的功课乃是得胜的功课。你看见这个时候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是与水泉相连，他们就根本就安歇在水边，他们随时随地和十二股水泉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在那里有七十个棕树，就代表那个得胜的生命。虽然在炎热干旱的环境底下，在人来看这个生命不可能成长，但是你看这个生命不止成长，而且一直向上，而且笔直笔直的，代表一个正义的人，一个正直的人怎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灵所学的功课。那么这个就是第五站。那么过了以灵以后，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以灵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第二个月十五日，就到了以灵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他们所带出来的粮食已经用光了。那么这头半，这个大概一个月半月的时间，他们仍旧依靠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粮食，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粮食的问题。那么一直到了什么，到了逊的旷野，圣经告诉我们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号，他们到了哪里？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才发现他们所带来的粮食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两百万的人怎么能够活下去？这两百万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生存？那么结果你看见他们又抱怨起来，你看见吗？他们没有苦水，他们碰见水是苦的，他们在那里发怨言。现在呢，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又发怨言。后面呢，你发现没有水了，他们也发怨言。所以稀奇的很，以色列人呢，一直在这里发怨言。他们忘记了当初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是何等的悲惨，他们忘记了神带领他们是神何等的恩典把他们带出来。现在他们记得的就是，你看这是旷野，你看见在这里没有水，这里水是苦的，这里也没有粮食，所以他们就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了。那么一点不错，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天然的粮食已经完了，他们天然的供应已经到了尽头了。想想看，两百多万人，几个礼拜过去，那应该把他们所有带来的粮食统统消耗，已经没有。我们这一次到以色列去，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在以色列那所有的东这个菜，他因为有人警告我们说是在以色列这个他们吃的东西不是像我们在台湾吃的一样，所以每个人最好自己带一点什么生力面呢、啊、带一点这个带去了，那么万一吃不下的话可以带吃干粮的。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皮箱里面都是带了很多的干粮，结果没有想到在那里啊用根本用都用不到，每次都是吃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原封的就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当时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把这些都带走，他们所能够带的都带走，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些粮食慢慢就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他们，降给你们， 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记得，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神啊，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怎么生存呢？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们到了逊的旷野，现在呢，他们就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们从哪里能够得着粮食，能喂养他们，能叫他们能生存下去。结果神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晚上的时候神把肉给他们吃，因为他们说我们从前在埃及那里呢，我们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这里没有肉锅，所以呢他们要吃肉，他们呢希望神能把肉给他们，神能供应他们。好了，结果凡是他们所要的神都给他们，所以神告诉他们说，晚上你们可以吃肉，第二天早晨呢，神就要从天上把特别的食物降给他们，那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玛纳。那果然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鹰豚呢，这种的飞鸟啊，大概是从北非那边飞过来，是一种候鸟。那么他们每年呢，他们一定啊要旅行，从一个地方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等到他们呢从这个北非那边飞过来，因为飞的路途很遥远很遥远，所以到了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可以说筋疲力尽。所以他们到一个时候，到的时候，他们那个飞的高度啊，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能抓到的高度。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呢，一点都不错，虽然在旷野里面一点粮食都没有，但是神能够安排鹰豚这样的候鸟，刚刚好黄昏的时候，他们刚好飞到那个地方，可以说精疲力尽，几乎要掉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垂手可得，所以你看见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到了，他们结果呢晚上就有了非常丰富的晚餐。那么这个是黄昏的时候，所以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晚上就那么一天，后来我们知道神又给他们吃了肉，他们要吃肉，神还是给他们吃肉，不过后来吃肉就有些悲剧就发生了。所以我常常每次想到许多时候我们吃烤肉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圣经这些故事，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喜欢吃肉，那么结果呢肉还在牙缝里面，你看见神就击杀他们，因为后来他们实在得罪神。不过在西奈山以前呢，他们还很幼稚，那么在他们那个生命层次里面，他们有一些抱怨，神容忍他，神容忍他。但是等到他们经过了西奈山长大了以后，你就知道他们不可以再抱怨，因为现在他们在主面前应该长大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仍是要肉吃，那么结果呢神就把食物赐给他们。那么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在逊的旷野啊，就是第七代，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就是他们开始知道，他们现在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吸取从天上来的食物。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把玛纳供给他们，这个玛纳像圆锤子，我们这次在以色列有人买了圆锤子，那么我不知道台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买了，如果有的话你就要下一次带来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因为你看到圆锤子你知道玛纳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们在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的确在那一带，就在我在这个西奈旷野的时候，我们的确买了圆锤子，所以呢有的，那么这个玛纳呢就像圆锤子。那么神呢就把玛纳赐给他，那么这个玛纳的特点是什么呢？玛纳的特点就是第一，它是每天的份，神量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一份，那这一份呢是神特别为他们预备。第二， 这个粮食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第三，他们必须殷勤的在太阳没有下山以前，他们就必须去拾取这个食物。如果太阳下山了，不是，如果太阳一出来一发热，